真如本性的相分，真如本性的起有，有体当然就有相，当然就有用，就有作用啊。所以这是真性的德用啊。作为一切众生，众生就是在禅的化身，就是化身就是如来啊。众生呢，众生是迷惑颠倒的佛啊。所以给你讲化身，讲佛，讲众生，名字是不一样，意思是一样的，决定没有差别啊。所以佛在华严圆觉上告诉我们，一切众生本来成佛，这是真的啊。所以在大乘宗教这些菩萨们眼光当中，一切法决定平等，因为他心里面确实没有分别执着啊，他的眼光当中万法一如啊，生佛不二啊。这样的菩萨，这就是可以修华严三昧了，可以修普贤之德了啊。普贤之德就是十大愿望啊，有资格修礼敬诸佛，因为他心平等。学华严一定要以平等心才有资格学，心不平等没有办法入华严境界啊。你看善财童子参学的时候，学生只有自己一个人，除自己之外都是祝福，都是菩萨，都是善知识啊。善知识就是我们一般讲的老师啊，没有一个人不是我的老师，个个都是，个个都是佛，个个都是菩萨。凡夫学生只有我自己一个人啊。这是说了这个境界啊。我们今天学佛为什么入不了境界，就是我比别人的强，他总是也不如我。这个我执啊啊，金刚经上讲的，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四相具足，怎么能入得了华严境界呢？我们今天念佛，所以不能得一心不乱，就是起心动念先有个我啊。佛法前面说过了，要破执着，现在是详尽方法培养我执，起心动念都是我执，常常念到我就是培养我执，这怎么能断得了啊？所以你真正想修行，你想成就这个大乘法了，是非常之殊胜，非常的微妙，比小乘的确来得容易，来得方便。大乘法呢，它不像小乘那样一定先破我执，它不用，它教给你一个方法，起心动念想别人，不要想自己，久而久之啊，把自己忘掉了，那个我执不破没有了，这个方法妙啊，实在是妙啊。尤其念这家阿弥陀佛，起心动念想阿弥陀佛，不想自己啊，想阿弥陀佛普度众生，我要跟阿弥陀佛一样，至少我要帮助阿弥陀佛普度众生，用这种方法来破我执。我们这句佛号念的才会得力，才会起作用。啊，所以一定要认识宇宙人生的真相，然后才晓得自己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这个社会，这叫做修行。啊，所以修行呢，现在这个修行很多人搞错了。 以为什么呢？我每天念念几部经，每天念多声声佛号，这就是修行。这个完全解释错了啊！要晓得，行是你的行为，你的思想，你的见解，你的行为，行为有了错误，把它修正过来，这个叫做修行。那我读经念佛干什么呢？就是修正我错误的行为。那我没事情坐在这打妄想，这个妄想是错误的行为，赶紧念阿弥陀佛，把妄想念掉，修正我的错误的思想。啊，我想昨天想明天，计划这个计划那个，这个叫打妄想，邪知邪见。我就读经，都用读经的方法修正我这个错误的知见。啊，这样念经念佛了，它管用了。啊，绝对不是说我每天念多少部经，念多少声佛号，哎呀，佛菩萨听到就很欢喜了，我是个乖宝宝了，是没有这个道理呀，没这道理的。啊，所以多少人啊，虽然每一天念很多经，念很多佛号，可是他的思想见解行为还是迷惑颠倒啊，一丝毫都没有改变。这个经跟佛号念的就不灵了，没用处啊。这一句意义就相当之深啊，这是说明一切万法是一不是二，这很难体会。过去贤首过思用金丝子做比喻啊，他有一篇文章叫金丝子章啊，这在华严宗里面也是一个很有名的著作啊，分量虽然不多啊，内容就是解释这个意思，以金作器，器器皆金。把金比喻作如来藏的心得，金比喻这个，把器呢比喻作十法界众生各佛，众生九法界众生吗？九界都叫众生啊，那么加上佛呢就十法界。比如说我们用黄金，成分重量完全相等啊，这个造一个菩萨像，普贤菩萨啊，那么再造一个释迦牟尼佛的像，佛法界菩萨法界啊，再造一个摩罗汉，造一个毗湿佛，造一个天人的像啊，造一个人像，造一个畜生像，造一个恶鬼像，造一个地狱像，通通是金。像虽然不同，有没有差别？没有差别，全是黄金，分量相等啊，重量也相等，价值相等，完全一样嘛，有什么两样呢？啊，你不喜欢那个菩萨像了，我喜欢佛像，我把这个金融掉再做一个菩萨像，还是它没变呢。这就说明设法界一真庄严呢，从本体上来说就是真如本性一个性，所以设法界众生是平等，跟佛完全平等。那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？就是迷雾不一样。除了迷雾之外，可以说找不到一处地方不一样。啊，悟了叫佛菩萨，迷了叫凡夫啊。啊，所谓设法界，就是迷雾浅深不相同。啊，迷得浅的，这就是声闻缘觉菩萨。迷得深的啊，这就是地狱恶鬼畜生 越往下迷得越深，啊，越往上面迷得越少，迷得少悟得就多，就是这么回事情而已。啊，所以法界真正平等，啊，我们明白这个道理。理虽然是物，可是境界上啊转不过来，啊，境界上转不过来，这要靠什么？这就讲要靠修行。修行无非是转境界而已。啊，譬如我们过去对人呢有傲慢心，我们自己觉得很了不起，啊，现在明白这个道理了。我对人要生平等心，生恭敬心，自己要谦虚一点，卑下一点，这个呢就是修行了嘛。啊，修正我们从前的那个错误的观念，啊，错误的见解，错误的做法。这最标准的做法，啊，当然是佛是最标准的。为什么呢？他是完全觉悟，一丝毫的迷惑都没有。这就是我们真正的修正我们行为的一个最好的榜样。佛现在虽然不在世间，他那些样子都记载在经典上，你常读经啊，你就明白佛是存什么心，啊，佛一天到晚想什么，佛对于宇宙人生怎么个看法，佛用什么态度处事待人接物，这是我们修行真正的模范，真正的样子啊！这一切经论归一拿起来，戒学、定学、慧学。定学呢，就是佛的存心。你说佛存什么心啊？佛心是定的，佛心里面什么都没有，干干净净。啊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？佛心清净的。佛用什么态度处事待人接物呢？智慧，啊，这讲佛对宇宙人生的看法想法是智慧慧解，啊，佛处事待人的态度啊，戒学，戒律里面所讲的就是佛陀怎么样面对着社会，面对着大众，与一切人相处，与一切人交往，那是戒学啊，他对于一切问题的想法看法是慧学。那，啊，他如何存心是定学。大藏经里就讲的，啊，这就是我们修学的样子啊，啊，我们修学的根据啊，也是大藏经这么多。从哪里读起呢？这是真的，一点没错。啊，念的太多了啊，不但不能修正我们的思想行为啊，反而把思想行为搞乱了。啊，你看《华严经》，四十华严。我们这一本是四十华严最后的一章，是华严经的总结论。四十华严在经题里面，就是在玄义里面解释这个经题，清凉大师就说得很好，他老人家是说这样的：有解无形，你读的很多，这就是解与行不能相应，我懂得很多，但是我做不到。大师说：“正章邪见， 你所念的这东西是增长邪知邪见，佛法也是邪知邪见。翻过来呢，他又说有心无解，天天照这个去做，意思什么道理都不懂，理论方法境界都不知道，看人家怎么做我也怎么做。清凉大师说，这样的人啊，增长无明，到底怎么办呢？一定要戒心相应的，不能不知道，不能不照做。这一章经文就是这一卷，这一卷是华严经最后的一章。清凉大师认为是华严经的精华，华严经里面最重要的一章。因为华严经太大，在古时候没有印刷书，清凉是唐朝时候人，那个时候你想对部经典就去抄写，这么大的经抄写不容易啊，所以有缘分读到这部华严经呢，那真正是天大的喜事啊，庆幸的不得了啊！整个国家里头能有几部华严经？没几部啊，不像现在的一印就印，我们现在一印印几万部啊，这太方便了。现在人福报太大了，从前人见不到啊，所以把这一卷呢特别提出来，别行流通。清凉大师说，你没有这个因缘读全部的华严经不要紧，读这一卷就够了。所以这一卷呢叫别行流通。大师非常慈悲，就把这一卷还做了一个详细注解，叫别行素抄。真正慈悲到了基础啊，便利于一切大众。所以你要说是从哪里下手啊？从这一步下手就行了。但是当年他注解这个文字是那个时候的白话文，这在我们中国文学上称之为变文。你看跟古文不一样，古文难懂，他这个是当时的白话文，当时最通俗的文字，可见的翻译经的人没有故意刁难，没有故意翻得很深叫你们看不懂，没有，是用最通俗的文字来翻经，希望大家都能读得懂，所以佛经比古文容易懂，好懂多了。如果那些大师生在今天，那么他翻译一定用白话文，这个是一定道理。现在人把这个用白话文翻出来行不行呢？给主说不行。为什么不行呢？因为他的知见没有达到这个程度。如果现在这个现在人说也证了罗汉，也成了菩萨了，他来翻这个经行，他的意思会翻得不错，会很正确。现在人想把它翻过了，那些人都是凡夫，烦恼一大堆，邪知邪见一大堆，所以意思都犯错了，一文解义，这个都会有过失了。这就是华严呢，就从这一步下手。但是这一部经，经义非常之深妙啊，必须要读注解。普贤行愿品这个权威的注解就是这一本。虽然后人有许许多多这个行愿品的注解讲义，但是 都不能超越这一步。啊，没有法子超越这一步。所以你真正想深入华严呢，还非这一步住宿不可。深是深了一些，读不懂没关系，只要你诚心诚意去念，念多了自然就懂。啊，念多了什么呢？心就沉了，心不沉了，你念不下去啊。啊，恭恭敬敬的念，老老实实的念，诚诚恳恳的念，佛菩萨神力加持，你自然会懂。所以这个你不要着急，啊，你有耐心，越念心越清净，清净心生智慧，智慧心呢跟佛心就感应了，因为佛心也清净，你的心也清净，渐渐就感应，这一感应呢，一切就贯通了。维摩经里面所说的豁然贯通啊，大彻大悟啊，这是下手的方法。那么比这个更浅更容易明了，实在讲无过于无量寿经啊，你们就看无量寿经，你特别看看下联句这个汇集本，里面的文字全是古文啊，下联就是汇集的，一个字没有敢改动啊。这是我们有几位同修啊，仔细跟五种原译本校对过了，大家都非常佩服啊，确实像这个梅王羲居士所讲的，没错。啊，真正是一个善本啊，这个里面理论思想没有一法不圆融，特别契合于我们现代的社会，这个很难的啊，我们是现代人，生活在现代这个社会里，我们应该要怎么想，应该要怎么做，无量寿经是最好的一部教科书，最好的依靠。你能够把无量寿经100%都做到了，那你是什么人呢？你是标准的阿弥陀佛。哎，你要问阿弥陀佛啊，你想什么？你对这个世宇宙人生怎么看法了？你一天到晚做些什么？无量寿经上就讲的真是，你通通把它做到了，那你不就是阿弥陀佛了吗？不是阿弥陀佛的化身呢，阿弥陀佛的真身呢。阿弥陀佛的真身哪有不生极乐世界的道理呢？是决定是上上品哇塞啊，所以我今天给同学们讲呢，我们修净土往生是有决定的把握，这个把握从哪里来的呢？从无量寿经上来的，这是真实不虚啊。无量寿经就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就是无量寿经，我们今天得到这个书了，用这个方法来改造我们自己，把我们从凡夫改变成阿弥陀佛，我就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就是我啊，无量寿经就是我，我就是无量寿经，每一天读诵，努力去学习啊，每一天去检点去反省，我哪些地方没做到， 我要跟经上讲做的一模一样。用这个来修正自己的思想见解行为，用这个来帮助别人修正他的想法看法做法，自行化他。所以有很多同学来问我，从前我讲了很多经，现在讲，我说现在只讲三部经啊，《无量寿经》《阿弥陀经》《普贤菩萨行愿品》，就是这个。我走到全世界任何地方请我讲经，我只有三部，其他的高明人很多，你去请教别人，我不会讲的。要转呐，转才有用处啊！这个三部经，《弥陀经》虽然是简单一点，演绎，这个是《弥陀经》苏超演绎，要解，注解的非常的圆满。所以我讲《弥陀经》也是讲这点呀，讲莲池大师的苏超，欧耶大师的要解。古著里面只取这两种啊，所以我有把握完成，我非常快乐。我在这个世间游戏人间，这是佛法得到的利益了，我得到这个真实利益了，我要把这个利益贡献给诸位。这个三部经你要能够体会明白，依照这个修学，大藏经不用看了，全部的经论呢，通通在这三部经上啊，圆圆满满，一丝毫都不缺了啊！所以这个三部经是整个大藏经的纲领，是整个大藏经的智慧。如果这个三部经不合起来还不行啊！你说《无量寿经》虽然是这么说，自古古大德也是这么讲，《无量寿经》里面一再提到遵修普贤大师之德啊，修普贤行。但是你要不读行愿品，你不晓得普贤行怎么修法。所以慧远居士把普贤行愿品附在净土三经之后一并流通，称为净土四经，这个见解是值得我们敬佩的，是了不起啊！净土三经一定辅以这个普贤行愿品呢，这才成为一个完整的啊。印光大师再把大势至圆通章加上去，究竟圆满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大势至菩萨圆通章啊，是净土宗的心经，只有244个字啊。内容是什么呢？内容就是前面四部经的全在里头啊。他那个讲的就更简单了，里头内容啊就是这个无量寿经、观无量寿经、阿弥陀经、普贤行愿品啊。所以印光大师这一句加进去以后，任何人什么都加不上了，因为他圆满了，他达到究竟圆满了，啊，再想加一个加不上，没得好加，啊，所以这个五经是圆圆满满，啊，当这五经里头最重要的就是这个三经，啊，无量寿经、普贤行愿品、阿弥陀经，啊，这个三经是最主要的三经。 所以大家一定要是认真的来修修。我们再看下面，他说：“若据大乘顿教108面倒数第二行，倒数第二行啊，若据大乘顿教，这相本自净，性本自现，不可说言成佛不成佛等。”这个顿是顿超。成佛不成佛，这个念头都没有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他对于理事性相啊，完全通达明了。啊，相有没有呢？有，原生之法，当体即空。所以不能说他有，也不能说他没有。啊，一切万法全是自性的流露。无有一法不是自性。啊，性本自性啊。啊，说个成佛已经是多余的了。废话，这个境界比前面就更高了。若依此种华严，华严是究竟圆满的法轮，就来成正觉，亦涅槃境，非曰同体。此尘皆彼尘也，华严境界，一尘一切尘，一即是多，多即是一，一多不二啊。所以说尘正觉，同时也就涅槃境了。真实楞严经上所说的当初出生当初灭尽，这个是事实。这是真相。因为我们现在所看的相是一个相续相，刹那刹那的相续相。如果你真了解的是这个相续相，你就晓得这个一切相啊，非在非不在，非成非不成。啊，你说他没有吧，是有；你说他有吧，确实没有，真的没有。啊，就像我们看电影荧幕上那个相，你说他有没有啊？啊，好像是有，其实没有。为什么影像？不但是影像，刹那生灭相。你说的有，有已经没有了。它另外又一个，第二个来了。你说第二个有吧？第二个没有了，第三个来了。啊，你就看那个底片，一张一张的，一秒钟24张。你说第一张，第一张没有了。啊，所以说，当初出生，当初灭尽，就好像放电影在那个荧幕上。当初出生，放进去那个镜头一关灭了，第二张出来了。啊，张张那个片子都是当初出生，当初灭尽。啊，我们这个如来藏里面这个影片的速度比那个快的太多了。啊，那个一秒钟才24张，咱们这个一秒钟这一弹指，一秒钟可以弹几次？啊，一秒钟可以弹4次啊！这是我们普通的弹可以弹4次啊！啊，一弹指60刹那，一刹那900生灭，那一秒钟多少啊？啊，4×60×900，20多万呢、啊！ 所以我们不晓得这个外面境界是假的呀，就是它的速度，它生灭的速度太快了，啊，一秒钟20多万的生灭，我们怎么能够知道这个是假的？那个电影的影片24个生灭的时候，我们已经把它当真了，已经就看不出它是假的了。现在一秒钟后20多万个生灭，你怎么晓得这是假的？佛给我们讲，我们这个宇宙人生这些玩意就是这个相啊。所以楞严上讲，当初出生，当初灭尽，这是把真相真正给我们说出来啊。所以一成这个生就是成等正觉嘛，灭就是入般涅槃嘛，是不是这个生跟灭同时的啦，没有办法生到分别的先后了，同时的嘛。这是华严宗的看法，才看到究竟的真相。这个今天时间到了，底下这一段讲啊，至少也得要15分钟，我看留到下一次了。本来我想把这一章讲完的，今天讲不完了啊，留到下一次讲。